窗户一个窗口，对一间居所来讲呢好重要。没有窗的房间，你就看不到春夏秋冬的变化，亦都感受不到日与夜的交替，亦都较为难呢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们都喜欢窗，我们都需要窗。四边都是围墙的生活，我们会局促不安的，我们会不开心，会郁闷。窗是空的，它的重要性正正在于它是空的，填满了那就没有窗了。窗空溜溜，空无一物，它是让我们接触到这个世界，体会到时间的流逝，还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问题就是在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心灵的窗很多时候都被物质都堵塞住了。没有了窗，四边都是围墙，我们就活得不开心。主耶稣提示我们要打开那个心窗。今天的讲道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至第二十二节。刚才主席已经读过了，我都不厌其烦再读一次。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叮咛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至第二十二节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说那为亚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他这样讲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的，我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的真实的局面是这样的，困苦可怜，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够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亦都是向我们所讲的话，凡有意的就应当听。这段经文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主耶稣基督的自称，在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，他说呢，那为亚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用了三重的称呼来到呢描绘主耶稣。亚门，我们呢即成日祈祷之后呢就是讲亚门咁样。亚门的意思呢就是确确实实的，稳稳阵阵的，靠得住的，信得过的，那就叫做亚门。耶稣呢他是亚门。跟着呢他是呢是诚信真实见证的那一个，诚实诚信，即是呢主耶稣呢是都是可靠的，他是讲真话的，他是见证真理的那个的见证人。咁呢好简单两重嘅描述呢我哋都睇到啦。即係如果用香港嘅说话嚟到讲呢，就係耶稣呢係坚嘅，即係唔係流嘅。咁呢咁样嘅自我嘅描述呢係想要突出呢，就係老底家嘅信徒呢就係非常流啦。咁跟住呢耶稣嘅自称呢就係喺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元首呢个字呢可以译做呢始源啦，又可以译做咧基础啦咁。所以咧喺呢度讲咧，主耶稣咧系万物嘅始源，万物嘅创造者， 是万有的根基。如果这样讲就很清楚了，如果主耶稣是万有的根基，他是坚的，那如果我们不依靠万有的根基，而是依靠万物的本身，我们离开了那个创造主，而是重视一切的创造之物，那这个呢就是短视，就是盲目，就是愚蠢，就是流，就是不够坚了这个生命。偏偏呢短视盲目愚蠢的信徒呢多的是。跟着呢经文呢就讲，即是那个人的特别是信徒的生命的问题在哪里呢，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说呢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主耶稣看得到的，他知道的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吐呢这个字呢就是呕，呕吐的意思，即是呢即是喝了你呢我真的作呕的意思。老底家的这个城市，它的附近呢有温泉的，温泉那些水呢是热的，那呢就可以治病。那呢哥罗西城呢都在老底家的城市的附近，在哥罗西的城市那里就有冷泉，水是很冷的，就清凉好喝。偏偏呢老底家在中间，它的水呢就不是温泉，但是呢它又有温泉的余温，亦都呢有温泉水那些呢特有的臭味，入口呢就会令人呢作呕。热水即是一个温泉，冷水一些清泉，热水和冷水都对人有益，但是如果是好像温水这样不冷也不热，它又不能够喝，又不能够浸温泉这样可以治病，入口就使到人作呕，要将它吐出来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不冷不热呢就与热心与否呢完全冇关系嘅，而係关乎生命嘅内在嘅質素係咪能够产生有意义嘅效果。如果你嘅生命嘅質素太差嘅话呢，你越热心呢造成嘅祸害呢其实越大㗎喎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一隻呢好污糟嘅乌蝇，他很热心地去成日锡你块面，你是会很反感的。温泉的热水或者冷泉的那些凉水，或冷或热，它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在这里讲那个温水，它的存在是全无意义的。一个人若果是行尸走肉，对上天的仁爱毫无领会，对人间的美善全不在乎，对其他人的福祉全不关心，他每一天想的就是怎样吃喝玩乐，这样他的生命就好像这些温水一样，他活过和没有活过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，他是不会记得任何人的，也都任何人不会记得他的。主耶稣说呢，我不喜欢这些这样的生命，这些这样的生命令人作呕。一个人全无内在的质素是会令人作呕的。举个例，若果一个律师他讲的说话是在藐视法律的正义，是在利用法律去打压异己，或者显示自己是法律的主人，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个律师的那个内在的质素，他的存在对社会产生不到任何的意义，这些就好像温水一样这样的人，主耶稣说见到都作呕。现在出现问题的就是教会，教会之为教会是站在地上却是仰望上天的，教会应该好像祭司这样与痛苦的人站在一起，然后为痛苦的人祈求上天的解救，同时一个祭司他是站在耶稣基督的那一边，向着那些痛苦的人施以援手。教会应该是这样的，教 教会应该好像先知一样指正错误，言说真理。但是若果教会里面各个人已经失去了寻求上帝的心智，已经对实践真正的价值全无兴趣，亦都开始慢慢不知道敬拜神和不敬拜神有什么分别呢，那这间教会可能已经不成教会，存在与否也变得毫无分别。面对这些的教会，主耶稣说真是作呕。教会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的呢？老底家的教会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的呢？是因为呢价值的误判，他们错误地判断什么是有价值，什么是没有价值，他们判断错误。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那里这样说，你们说我已经富足了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这个是老底家教会自己对自己的判断，耶稣的判断却是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。我劝你们向我买可怜的金子，使到你能够真正的富足。我劝你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又劝你向我买这个眼药，去擦下你的眼睛，使到你能够看见。问题的核心是老底家教会太过富裕，老底家教会太过富裕而造成一种错觉，以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很丰盛，他们表面的富足令到他们忘记了内里的空洞，生命的宽裕令到他们不再羡慕灵魂的救赎。他太多东西，太开心，于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生命的那种的空洞。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己这样讲的，他用三重的讲法来讲，他说我已经富足了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我已经富足了，开宗明义，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感到生命充溢着各种美好的东西，物质的供应是丰富的，享乐是多姿多彩的，满足是唾手可得的，我什么都有，人世间要求的东西我什么都有。跟着他说我已经发了财，这里讲到他们手上拥有的物质和财富的数量是很庞大，足以令到他们感觉到生命是绝对的稳妥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他们说我们一样都不缺，这个是他们的心理的状态，一样都不缺。我们都很熟悉诗篇第23篇那个的讲法，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或者有些的翻译就是我一无所缺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一无所缺。现在老底家的教会却是说财富在我的手中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享乐都在我手中，我一无所缺。他们拥有的东西太多了，太多的物质，以致他们堵死了他们心灵的窗，他们的生活很丰富，以致他们察觉不到他们生命里面的那种的空洞。事实上他们实在太富有了，以致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贫穷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，在巴西有些海边那里有一个的渔村，有个商人坐在那里看看海，他见到有个渔夫撑着一只艇仔埋着岸，艇上面有很多的鱼。那个商人就问那个渔夫，喂喂喂，你捉这些鱼呢 花咗幾多時間啊？咁咁個漁夫咧就答佢：都唔係好花時間啫，一陣就捉到啦。咁咁個商人咧就好奇怪，就問佢：咦，咁樣樣點解你唔花多啲時間捉多啲魚咧？咁咁個漁夫咧就答佢：哦，夠食咯嚇，捉咁多做咩咧？咁咁個商人咧又問佢啦：嗱，咁你花少少時間捉咁多魚，咁你其他嗰啲時間做咩咧？咁嚇。咁個漁夫咧就答佢啦：哦，係啊，好多時間㗎，咁可以咧同啲細蚊仔咧玩下啦，晏晝嘅時候咧就同太太咧瞓下晏覺啦，咁黃昏嘅時候哇開心啦，可以同啲朋友飲下酒啦，彈下吉他啦，唱下歌啦，跳下舞啦，咁咁就一晚㗎啦。咁咁個商人咧就同佢講啦：咦，我可以幫你咧變成一個咧成功嘅人士，可以變得咧好有錢嘅喎。嗱，你聽我講，你聽我講。嗱，由而家開始咧，你盡量花多啲時間喺個海裏邊，盡量捉多啲魚。咁咧，你咧就會咧較為容易咧賺多一啲錢嘅。之後咧，你就可以買一隻大啲嘅船，買咗大啲嘅船咧，你又可以捉更多嘅魚。咁然後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成立一間公司，可以生產罐頭啦，魚嘅罐頭。然後咧再成立一間咧更大嘅公司，可以咧管理啦、生產嘅系統啦、銷售嘅系統啦咁。然後咧就上市，哇咁發達啦！你好快咧就會成為一個咧有錢嘅人。咁嗰個漁夫咧又問啦：，咦，咁之後咁點算啊？咁嗰個商人咧又答佢啦：，哇，之後又好嘢啦，你就可以喺海邊咧買一間屋，得閒無事咧就釣下魚，晏晝咧就同細路仔可以玩。再晏啲咧，就可以咧同太太咧瞓下晏覺。黃昏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同啲朋友咧飲下酒啦，彈下吉他啦，唱下歌啦，跳下舞啦咁。咁個漁夫就問佢：咁我而家咪做緊呢啲嘢咯咁？富有嘅人咧係有一種好特別嘅追求富有嘅思考嘅方式嘅。好多時候咧，呢一啲嘅思考嘅方式咧，慢慢咧。让他离开了真正的生活，太多的物质会堵死了心灵的窗，没了窗人就活在四面的围墙里面，那就看不到这个真实的世界，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。面对这些自觉丰足而一无所缺的人，主耶稣说：你看看你自己的光景，你其实实实在在是困苦的、可怜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。哇，好明显喎，老大家教会呢对自己的光景呢作了一个呢好严重的误判。他们以为自己一无所缺，发了达啦。但耶稣的判断呢完全相反。你又穷又可怜又盲的又没有衫着的。你可怜到不得了啊！老底嘉诚咧有三大嘅致富嘅元素。老底嘉咧系当时银行嘅中心，少少似咧而家嘅瑞士。有钱嘅人咧系会将钱咧藏喺呢一度嘅。佢哋系银行嘅中心，有金。同时咧，佢系眼药嘅生产嘅中心。他们原来是生产眼药的。第三样就是他们跟纺织有关，他们其实是生产羊毛的。他们是有些黑羊毛，是当时很文明的。那些黑羊毛有少少蓝紫色的光泽的，较为罕有。所以他们是有金、有眼药、有黑羊毛。三样东西都令到他们很富有。但是主耶稣就是针对着这三样东西，就是针对着这三样东西跟他们说：你们真是又穷又盲又没有衫着。你们以为自己有金，其实你们是没有。你们以为自己有眼药，其实你们是盲的。你们自己以为有很名贵的羊毛，但其实你们是赤身。原来咧，老底嘉教会佢哋拥抱嘅价值，喺耶稣基督嘅眼中， 一无所值。主耶稣话咧：，我劝你哋，我劝你哋买真正嘅金，使到你能够富足。你唔好要嗰啲黑色嘅羊毛啦，你要向我买一个白衣，叫你嘅赤身羞耻咧不露出嚟。你哋嗰啲眼药唔得噶啦，你用我嗰啲向我买眼药去擦下你的眼，使到你睇得到。老底家教会嘅三大强项，正正就系佢哋三大嘅盲点。佢哋将生命嘅丰盛与稳妥都压住喺呢三大嘅强项之上，而就系喺呢一度，佢哋越发去注目呢个世上嘅事物，就远离咗咧呢个创造万物嘅嗰位嘅主宰。香港社会都系非常富有嘅。財富本身冇乜問題嘅，問題只係在於我哋係咪淨係注目嗰啲財富，而忽略咗內在生命嘅嗰啲靈性同埋德行。孔子咁樣講：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如果取之無道，用之不義，呢啲所謂富貴有咩意義呢？咁孟子又咁樣講喎，佢話咧：人之有道也，飽食暖衣，日居而無交，則近於禽獸。即係話咧，人嘅生命咧應該有一啲嘅道，有啲咧高貴嘅內涵。但係咧，如果你有好豐富嘅生命下，你飽食，你暖衣，你日居住得好好，呢啲都係好好嘅。但係佢話咧，而無教，卻係咧，如果你冇教、冇教養、冇道德、冇靈魂嘅話，則近於禽獸。孟子用嘅字咧都幾重嚇。呢個就係主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提示。最後主嘅叮咛係咁樣嘅，第十九節至到第二十一節，佢話咧：凡我所疼愛嘅，我就責備管教佢。所以咧，你要發熱心，亦都要悔改啦。睇下，我站喺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嘅，我就進到佢嗰度去，我同佢，佢同我一齊咧坐席得勝嘅。我要賜俾佢喺寶座上與我同坐。就如我得了聖，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。主耶穌基督非常愛他的教會，所以他的責備都是很嚴厲的。他的責備出於愛，也都出於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期望。大家留意得到呢，主耶穌站在那個位置，他說我是站在門外，在門外在叩門，佢喺度咧等待每一個人咧去接待佢。主耶穌咧應該咧係為呢個咁樣嘅光景哀嘆嘅，因為咧佢只不過係站喺門外邊，而冇進入到咧信徒嘅生命嘅裏邊。佢嘅信徒只係關心呢個世上邊嘅風俗，卻係咧將佢咧留喺門之外。主耶穌咧期望我哋每一個，认清永恒的价值的所在，以致能够有一天能够分享到神永恒的荣美。老底家教会其实也是很多教会，也是很多信徒追求的目标。他们在富裕、自信、满足，从在现实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真是一无所缺的。但是他们缺乏的就是生命的内涵，是价值的质素，是灵性的品格。似乎呢他们过着一个纯物质化的生活，却是跟主耶稣基督毫无内在的关联。这种这样的生命，他们回教会的，他们信神的，不过呢徒有信仰的外表，却是令主耶稣作呕。他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却是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意义的。他们应该是世上的光，但是却是晦暗不明。他们不将物质的丰盛 睇成为呢就係、是、生命嘅丰盛。佢哋对乜嘢叫做真正嘅价值完全误判，佢哋自以为富足，但喺主耶稣嘅眼中佢哋却係贫穷不堪。每人都追求丰富同埋富足嘅，呢啲都係人之常情，但係好渴望我哋所追求嘅係一种有永恒意义嘅富足同埋丰盛。但愿荣耀呢归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嘅名字，阿门。